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的行为，虽然说是天性，难道不也依靠教育感化吗？自从圣贤之道显明以来，历代贤明的君主无不急切地以敦厚人伦、崇尚道义作为端正风俗的首要事物，表彰奖励的典制，施及民间，甚至下到偏僻小巷，平民百姓、普通男女、年幼弱小的微贱之人，在家庭中修养品行，而名声显扬于朝廷之上。观察他们至诚天性所激发出的行为，感动天地，震撼神明，水不能浸湿，火不能烧毁，猛兽不能伤害，山川不能阻挡，名声流传于天地之间，行为卓绝于古今，足以扶持道德教化，敦厚砥砺莫俗，纲常伦理因此而不灭绝，气运教化因此而得以维持。所以君子崇尚他们，帝王的政教也以他们为先。至于有时行政失去公平，有人为复仇而发泄愤恨，或者遭遇时事不宁，慌乱流离，发誓九死而不回头，迎着白刃而不顾惜，这时就是官吏的罪过，地方官的过失，作为百姓的统治者，应当为之恻隐动念。所以史官记载忠孝义烈的行为，唯恐有所遗漏，不只是为了显扬民间隐微的光辉，也是为了观察世事变故，昭示法度与警戒。明太祖下诏推举孝悌立田之事，又命令抚州县的正式长官以礼送孝廉士人到京城，百官听闻父母去世，不必等待批复，可以离职。割骨肉疗亲、卧冰求鱼等伤害身体的行为，有禁令禁止。后来遇到国家广施恩泽于天下，就按照诏书行事。有关部门上奏礼部请求金表的，每年都不乏其人，多的有十几人。激励劝勉的方法可以说是很完备了。实录所记载的无法全部叙述，现在选取其中特别突出的辑录为传记。其余按照唐书的体例罗列他们的姓氏如下。那些是亲近孝，有的万里寻亲，有的守墓三年，有的闻丧而死，有的背负遗骨还乡的。洪武年间有李水祝坤、上元徐祯同、李某女、龙江卫丁歪头、怀宁曹雍、雍妻王氏、徐州王孙二、广德姚关寿、广武卫陈李官、桃园张柱、江浦张二女圣奴、上海沈德、溧阳十亿人、丹徒唐川、邳州李英、北平东安王仲、遵化张石、保定顾仲礼、乐亭杜仁义妻韩氏、昌平刘林、保定新城王兴、祁阳郝安同、山东宁海江鱼、汶上侯玉、孟县李德、巩县给事中魏敏、登封王忠、武阳周炳、临桂李文选。而均州张宗鲁因为是盲人而有孝行，17年后被金表。永乐年间有大兴王万僧奴、东光回满柱、金吾右卫何黑丝、金吾后卫包三、武功中尉蒋小宝、周阿狗、锦州卫赵兴祖、骑手卫周来宝、大宁前卫华忠、保安卫徐宗贤、羽林前卫孙志、汉服左护卫千户许姓南兵、江宁浦阿柱、沈德安、严芬宝、上元冯天孙、邵佛定、上海沈氏妙兰、仪真韩福元、江阴卫徐佛宝、辅军卫普莲儿、辅军后卫王宝、潘丑、水军右卫黄阿回、广武卫百户刘玉、苏州卫张阿童、广阳卫郑小奴、大河卫朱阿金、新武卫张彦生、龙江提举司将张贵、胡佛宝、聂广、永兴左心儿、济阳张思明、泰安张毅、肥城赵让、安义张普元、永宁王世能、杨武刘大、灵宝贺二、均州元杰、夫师陈七儿、凤翔梁准。洪熙年间有江阴岳炫，宣德年间有庆都边境、南乐康祥、杨铎、内黄崔克生、江宁张继宗、定远王炯、舒城钱敏、徐州卫张文友、归德卫任贵、浮梁洪信文、唐义赵岩、汶上马威、义城刘元贞、太康顺孙承志、均州杨奈、延安卫指挥王勇、安岳李玉忠。正统年间有大兴刘怀义、元城古真、邢台刘雍、献县崔健、通州左卫总旗孙雄、昌黎侯显、新乐孙礼、定兴魏整、交河田俊、百乡张本、归德杨静、景行碧鸾、永年杨忠、永清右卫穆弘、武乡左卫陈贵、江宁顾阳、舒城吏部主事胡济、御史王绍、庐江张正、武进胡长宁、徐州金浩、王玉、桐城谭玉、归德卫吕仲和、麻城赵说、聊城裴俊、临县虎贲左卫金立张让、费县葛子成、乐安孙整、 官县陈冕、临清贾贵、郯城郭炳、东平张琛、德州张泰、平阴王福元、伊势王约、高平王启孝、太仆城王遂、介休杨志、新县郭安、朔州魏吴顺、杞县高朗、太康宣茂良、郑州行宫、降服李冰、凤翔石梅、夫师刘有德、张信、滨州郭元、延安卫薛广、兰州吴世坤。景泰年间，有成安张宪、威县傅海、邳州岑毅、凤阳李忠、徐州朱桓、宿州郭兴、李宽、四州卫蔡兴、龙泉顾佛僧、龙游常州通判徐巩、武昌卫吴寿、晋州卫方官、运城李逵、朝城王李、聊城朱举、洛阳昌黎、训导严禹锡。天顺年间，有宛平公然胜、迁安蒋胜、永清贾茂、任丘黄文、唐县寇林、大宁指挥张英、平山卫房震、忠义卫总旗中通、潼关卫杨顺通、顺肃、蒙城汪权、陆河胡琛、合肥高兴、张俊、河州霍家知县薛良、上元龙景华、杭州姚文、姚德、平湖夔州知府沈从、金华宗旨、德州尹伦、东昌许通、临汾旭凤、绛州陈喜、鄢陵谢礼、顺孙张敬、上蔡朱简、同州侯志、李全张脸、西安前卫张枕、延安卫指挥百英、太和杨宁、金池卫徐讷。成化年间，有神机营指挥方荣、大义院生安阳郭本、顺天举人万盛、顺天东安昌乐训导周尚文、武清柳芳、玉田李茂、无极李癌、开州人冕、陈章、千世侯英及地坎、副使甘泽、赞皇刘哲、平山光禄蜀城李杰、深县李志及子臣、邢台景树、丰润马敬、百乡高明、定州窦文珍、王达、平乡张敖、史建、史义、永平秦良、朱辉、武平卫成刚、杨生、隆庆左卫魏景、宣府左卫何文启、潼关卫千户蓝轩、辽东定辽左卫刘定、东宁卫续班刘鼎、江宁福建参议卢雍、徐州吴有直、陆车、张栋、山阳杨明、顺孙王宏、滁州黄正、常州朱浩、无锡秦永福、仲福、合肥沈英、洛安黄用贤、沭阳之简、休宁吴仲成、怀宁吴本清、沛县蔡清、归德卫沈忠、杭州右卫金红、黄岩相茂、阜阳何讷、浙江西安锦衣百户郑德、丽水叶伯广、海宁董谦、浙江建德蔡廷王察、奉化陆红、余干桃园训导张宪、永丰吕胜、晋江史惠、平西汪浩、江夏傅石、周喜、建立刘翔、湘阴邵敏、东昌张瑞、深县孔昭、赵全、恩县王宏、汶上张夫、唐义王欢、阳谷钱道、单县徐州、聊城王安、孙良、历城湖广部正史王允、曹州黄表、张伦、临清刘端、寿阳吴宗、潞州张伦、大同杨茂、杨瑞、焦建、浑源庆都县城王成、高平李振明、平阳卫指挥千世杨府、安东中屯卫王京、许州何清、泗水张俊、信阳王刚、袁弘、吉县张琛、丰丘陈英、光州太平通判刘静、罗山王兵、卫辉徐宁、夹县刘季、西平尹冕、新乡王兴、雀山刘正、长葛蒙英训导罗贵、杨武举人萧胜、红农魏袭润、金阳赵密、洛森、赵和穗、同州张鼎、阳县武权、甘州左卫毛刚、华阴周路、保安李端、河州陈伯刚、林贵刘本、姚州土官高子、同次。弘治年间，有大兴潜伏、宛平续班夏从、清县张凤、南河张彪、曲州赵向贤、长垣王奈、开州甘润、马宗范、冀州孟震、迁安韩廷玉、元氏王茂、深州王宁、天津卫郑海、武平卫王举、广宁右卫李周、霍丘徐汝吉、海州定边卫经历徐密、邳州丁友、怀远徐本忠、刘成、宣城吴宗周、颍上王毅、凤阳卫张权、凤阳张清、王成、嘉定县沈府、沈成、昆山徐协祥、丰县周谭、徐州全宇、杨府、绩溪许清、阴山段宏仁、洛安张时后、萧县唐鸾、南杰、钱塘朱昌、仁和陈章、张七钱氏、余姚黄继之、桐庐王茂、江西乐安谢深、南昌左卫黄脸、安福刘真、丰城余寿、湖广宁乡同知刘端、湘阴甘准、祁阳张基、闽县高维一、龙溪王仪、 济南续班古真，身陷白朴，邹平心术，唐义礼上至，义都继从，文登志士县城刘建，林清王佑，宁海周卜怀，临川徐和、徐英，平遥赵成，泽州宋府、裴春，举人李用，新县白浩古，界州李景，阳曲薛静，检次赵复兴，屯留卫李清，宜丰谢清，降服陈凯，州府宜宾史经，西平张文佐，河南唐县李阔，登封王琦，松县杜端，豫州刘宗周，文乡薛章，洛阳护卫军于章汉，军州陈希全，新郑张穗，夹县黄景，咸宁举人杨石夫，泾阳熊波张宪，陇西李琦，甘州后卫徐行，博罗河雨兴，云南瑞城李景及子泽，泽子炳，太和杨哲先，晋安陈伯轩及子恩。正德年间，有高义湘潭一城董炫，藁城刘强，定州赵鹏，吴桥段兴，直隶新城李瑟，沙河王德石，青阳李希仁，永康归德训导英刚，晋贤赵氏俊真，宜春一直善化陈大用，湘阴苏纯，侯官黄文慧，邵武谢思，常山许四聪，聊城梁景，曲阜孔城下，日照张明，临汾李大金及子成方，新郑王科，蒲城雷鱼鱼，松明陈大勺。嘉靖以后，国史不详载，姓名可考的，嘉靖年间有直隶赵靖、黄刘、张杰、冀州王国臣、陆安顺孙李九畴、望江顺孙龙冲、太湖吕铁、沛县杨冕、颍上王夫正、华亭徐毅、浙江公谭、王朝、孙堪、娄阶、邱旭、吴遂、江西余冠雄、曾伯、福建吴玉嘉、孙炳、邱子能、莆田举人方仲杰、山东公首里王选、河南冯金玉、刘一奎、信阳赵模、孝父韩氏、安氏、杞县边云武、陕西黄继、张琛、李石、环县赵章、新会荣门、四川李英奇、嘉定州举人王表、陆丰唐文炳、文卫、蒙化举人范运吉、黄岩，又有金表天下孝子鲍灿、陆瑶、徐毅等都丢失了他们的乡里。隆庆年间，有大兴李彪、静海周一念、周斐、迁安杨腾、松江举人冯行可、新乡张登元、新叶何世锦、崇善何成。万历年间，有直隶韩熙、深州林基、景行张明旺、清风侯灿、河间吴英奎、平山举人邢云渠、邳州张枕、直隶华亭杨英奇、高成顺、太湖顾怀、盱眙蒋卢、陆安何金、遂安毛存元、江西余耀、徐信、都昌曹山、万安刘静、新建樊景、舒泰、会昌欧余富、鄱阳李琦、奉新周伯、南昌曹碧和、湖广贾英静、光化蔡玉、蔡佩、黄冈唐志、浦城徐彪、泉州训导王熙及西子文生、晋江韦启宗、山东马志远、关县申一勤、一潘、岳阳王英科、河南侯鹤林、归德贾珠、密县陈邦宠、武阳杨玉光、泗水王谦、西川刘代指、陕西刘穗、泾阳韩汝富、宁州周大贤、成都后卫杨茂勋、景年曾海、大姚经理、蒙化范润、四川孝女谢氏，又有马景、张浩、杜慧、孝女杨氏等，不详一理。天启年间，有安州邵贵、枣强先自正、晋州张兰、高义孙桥、上海张秉介、高淳葛志学、金德江景宗、山阳张志忠、歙县吴荣让、孝同女胡知县、玉娥、慈溪冯向林、吉水郭元达、宜春钟明阳、峡江黄国斌、临川傅和、万载彭梦瑞、南康杨可信、万安罗英基、江西乐安曹西和、安福孝父王三重妻谢氏、孝感施文兴、福建李月龙、欧宁陈荣、晋江邱英斌、浦城吴昂、禹城给事中杨世恒、泰安范希贤、曹县王志宁、曲阜孔洪传、德州纪少尧、闻喜张学孔、陈州郭一霄、余城吕桂芳、西川何大进、化州孙省祖、梁山李自孝，又有王锡光，不详一理。崇祯年间，有阴天王之清、故城李华仙、仁和沈尚志、江西王之范、福建吴宗选、山东朱文龙、新州赵玉兴、稷山举人史宗宇、淳化高启凤、云南赵文素，又有王宅中、任万库、武世杰、孔维章、蒲某、楚贤、孙良福等，不详一理，皆以孝行旌旗门。那些同居敦睦的， 则有洪武时龙游夏文昭四世同居。成化间霸州秦桂建德何永敬蒲其李启巨荣戴瑞饶阳耿宽居七世同居，石守王宗义五世同窜，宿迁张斌八世同窜，安东苏乐陆城韩景李生永州唐汝贤丰城刘志清居六世同居。弘治间密云李居合肥郑源临川徐良安东朱勇五世同居，庆都黄忠定边卫韩鹏居六世同居，孝感成昂七世同居，泰州王玉八世同窜。正德间山阳丁镇五世同居，嘉靖间石伟十一世同居，遂安毛彦公六世同居。万历间萧梅七世同居，滁州卢守一长治求大六世同居，先后得节烈真女二十三人，太平杨以六累世同居。天启间南城吴焕八世同居，皆今约一门。那些书才助官政绩的，则有正统间千户胡文玉、训庶李炳、训科刘文胜、吉安胡有初、谢子宽、福良范孔孙、榆次于敏、邳州巩德海、岑仲辉、高兴、叶望、高宗泰、树阳葛珍、清河王仲英、山阳鲍月、怀远廖冠平、张简、石州张雷、淮安梁辟、李成、余胜、徐成、潞州李廷玉、罗山王必通、溧阳陆望、余干舒彦祥、温州李伦、邹有贞、思安何世能、王清。景泰间江阴陈安长，天顺间朝阳郭吴、太原利仲仁、代州李冰。弘治中归善吴宗义、宗义及宗义子张。隆庆间永宁王杰、徐赞。万历间少卿吴炯、浙江董卿等、临清张氏、江西胡世秀、丁果、娄世杰、黎金球、山西孙光勋、高自修、亳州李文明、顺义杨维孝。天启间南城吴焕、崇祯间喜本真等，皆今为一门，或赐喜书包劳。郑莲、王成、徐允让、石永寿、钱英、曾鼎、姚平、邱铎、李茂、崔敏、刘浩、顾秀、周婉、余宗济等，武洪、刘文焕、朱旭、威珍坊、刘景、李德成、沈德嗣、谢定柱、包石夫、苏奎章、全景、赵深、向化、陆尚志、屈祥。郑莲，字仲德，浦江人，其家累世同居，己三百年。七世祖七载，宋史孝义传，六传至文寺，今为一门，载元史孝友传。帝文荣，字太和，不识者余却表为东浙第一家。正是家法，代以一人主家政。文荣族四子亲继之，常赐血疗本生父籍。亲族弟俱继，俱族弟名当主家政，以兄子为宗子也，相让久之，始受事。明寿业于无来。明族弟炫祭，父丧痛哭三日，发须尽白。元末兵起，大将数入其境，相借吴范一门。枢密判官阿鲁辉军夺明财，炫以利害折之，引去。民兵临婺州，炫窃家币，又称李文忠为宗耀其家，而遣兵护之归。至正中卒，未祭。未卒，帝连祭。连受之于太祖，昆帝尤是显。连以父长义京师，太祖问治家长久之道，对曰：谨守祖训，不听父言。帝称善，赐之果。连拜赐怀归，剖分家人。帝闻家叹，欲观之，以老辞。时父氏多以罪轻宗，而正氏数千纸读完。会胡惟庸以罪诛，有素正氏交通者，力补之。兄弟六人争欲行，连帝时尽往。时连在京师，引谓曰：吾居长，当认罪。时曰：兄年老，吾自往便。二人争入狱。太祖召见曰：有人如此，肯从人为逆也。又知立着实为左参议，命举所知。时举同郡王英等五人，接受参议。时字仲池，居官有正声。南晋民为乱，挂物者数百家，食言于诸将，尽是免。居一岁，入晋，卒于京。十九年，连坐视当代，从帝委曰： 吾家称一门，先是有兄带弟死者，吾可不带兄死乎？”义立字乌福，斩于市。伟字仲宗，授业于宋濂，有学行，乡人哀之，私事真义处事。濂族弟英季。26年，东宫缺官，命廷臣举孝弟敦行者，众以正事对。太祖曰：“其礼王室一仿正式家法。”乃指两家子弟年30上者，西赴京，擢濂弟季与王秦兴为春芳佐，右庶子。后又指濂弟仪，字白衣，擢礼部尚书，年逾，致仕。永乐元年入朝，留为故官。未几，复谢却。濂从子干官御史、堂官检讨。他得官者复数人，正式遇险。即唐皆学于宋濂，有文行。初，因常侍元为浙江行省宣使，主家政数年。建文帝表其门，因朝谢，御书孝一家三字赐之。燕兵既入，有告建文帝逆其家者，遣人所知。因家厅室中列十大柜，五柱金矢，五柱兵器备不余。使者至，所发皆金矢，至其办不起，乃免于祸。人以为智行所感云。成化十年，有司奏郑勇朝事敦行义，赴京以孝义之门。自文荣至英，皆以笃行著。文荣著家范三卷，凡58则，子清增70则，从子炫又增92则，至濂帝涛与从帝勇、傲、石、白于兄濂、元共相损益，定为168则，堪行焉。王成，字德辉，一浦江人，遂减，初速待人，不取其息。有欲禅者，必增职以足之。穆义门正式封江中，及子孙会之曰：“汝曹能何时同居如正室，吾死慕名矣。”子孙贤拜受教。成生三子：子爵、子灵、子伟，克成复制。子爵生英，即为正室所举擢参议者。子伟生秦兴，即与政绩并擢庶子者。一门王室之名，遂列正室。又有王涛者，淇水人，七世同居，一家200余口，人无谏言。洪武9年11月，赵京为孝义之门。徐允让，浙江山阴人。元末贼起，奉父安走避山谷间，遇贼欲着安井，允让大呼曰：“您杀我，勿杀我父。”贼遂舍安杀允让。将辱其妻潘，潘代曰：“吾夫已死，从汝必矣。若能焚吾夫，则无憾也。”贼许之，潘惧心焚夫，投猎雁中死。贼惊叹去，安获全。洪武16年，夫妇并京。同时，石永寿者，新昌人。父老父避贼，贼执其父将杀之，豪气请待。贼杀永寿而去。前英，字可大，吉水人，生8月而孤，年13能应秋事。吉长，职员既乱，奉祖本和吉母避难，历5-6年。遇贼，父本和应奔救，并复之。本和哀告是其孙，殷弃请待不已，贼连而两视之。石英母亦被执，殷妻张从府莽中窥见，即驱出，谓贼曰：“孤老矣，请赴我。”贼从之，既救父，至袖中写与孤，绝曰：“父无用此矣，且行且逆孤。”稍远即骂贼不肯行，贼持之急，骂亦立，贼怒，攒刃刺杀之。是定，有司之英贤，凡三谏，并以亲老辞。子遂至成进士，官山东迁士。同时增鼎，字元友，太和人。祖怀可，父思立，并有学行。元末，鼎奉母避贼，母被执，鼎跪而泣请待。贼怒，将杀母。鼎豪乎以身易避，伤鼎肩及足，控母不赦。贼魁既至，敏之，携其母子入营疗治，获狱。行省闻其贤，辟为濂溪书院山长。洪武3年，知县好思让辟教设学。鼎好学能诗，兼工8分及少子数学。姚平，松江人，元至正中，苗率杨婉者兵入境。平奉母避于野，祖何不可度。母泣曰：“ 宾至，无事不受辱，遂沉于水。平即投水救之，父母而出。乙，朔遇道：众使，平阳死伏尸间已免，以奉母过湖怀。后母及思时余，牧业无从得，家养一屋，忽飞去绝于已归。洪武初，行省闻其贤，辟之，以亲老不救。秋夺，字文镇，降服人。元末，复为湖广儒学提举。执兵乱，夺奉父母拨迁，卖药供甘旨。母族哀痛几绝，葬明凤山，结庐目侧，朝夕上时如生时。当寒夜月黑，悲风萧瑟，夺折绕目号曰：而在思。山深多虎，闻夺哭声必去，时称真孝子。夺出必扣庆元，从祖父母居故乡者八人，平不能自存，夺息营养之。有孤年十八，夫王守节，夺养之终身。后有李茂者，成成诸生也。母患恶疮，李茂日吮脓血，夜则叩天祈代。及卒，结庐墓旁，朝夕悲泣。天大雨，俱冲其墓，伏墓而哭，余止乃已。父卒，庐墓如之。成化二生金。二子表，森，森为国子生。茂卒，兄弟同庐于墓。弘治五年经。表子俊一国子生，表族俊方若冠，庐墓中丧。母族亦如初。正德四年经。崔敏，字好学，是乡邻人。出生四十天时，他父亲在元朝做棉竹尹，父子分离三十年。崔敏依靠母亲和哥哥生活。元末发生寇乱，母亲和哥哥都失散了。乱世平定后，他进入陕西寻找母亲，没找到。又从陕西进入四川，到达绵竹寻找父亲的坟墓，没有人知道。又回到陕西寻访亲戚故旧，才知道父亲停柩的地方，于是打开棺柩，背着遗骨回乡。当时人称他为崔孝子。同时代有一位刘浩，是江西龙泉人。父亲刘允中是洪武五年举人，担任平祥巡检，死在任上。刘浩因为路途遥远，家境贫寒，不能运回灵柩，经常悲伤哭泣。父亲的朋友怜悯他，对广西监司说了这件事，聘请他担任灵柜训导。不久，他借公事前往平祥，但不知道埋葬地点。刘浩昼夜环绕哭泣，有一个老仆原来跟随他父亲，已经转入交趾，忽然在傍晚来到，好像有人指引他，于是找到了墓穴所在。刺血检验确实相符，于是背着遗骨回乡安葬。有一位顾秀，字季素，是吴县人。洪武初年，父亲被充军到凤翔，母亲随行，留下顾秀看守祖坟。过了六年，母亲去世，顾秀赶去，背着母亲的遗骨走了几千里，睡觉时挂在屋梁上，渡河时顶在头上。父亲被释放回乡后去世，顾秀五天不进水江，因过度哀伤而死。周婉，是江宁人。洪武年间，父亲担任滁州牧，因罪被判处死刑。周婉十六岁，到宫门请求代父受刑。皇帝怀疑受人指使，命令斩他。周婉脸色不变。皇帝感到惊异，下令赦免父亲死罪，改判流放边疆。周婉又请求说，流放与斩首都是死。父亲死了，儿子活着有什么用？我情愿就死来赎回父亲的流放之罪。皇帝又发怒，命令将他绑赴市曹。周婉脸色很高兴，皇帝察觉他的真诚，立即赦免了他，亲笔在玉瓶上题写孝子周婉，不久授予他宾科给事中。同时代代父赴死的还有余宗济、胡刚、陈圭。余宗济字思训，是常熟人。父亲和哥哥都有罪，官吏将要逮捕治罪。余宗济对哥哥说，事情涉及徭役，国法严厉，去了必死。父亲年老了，哥哥是嫡长子，而且没有后代，我有幸生了儿子，可以代死。于是挺身到官吏那里，声明父亲和哥哥没有牵连。官吏怀疑并审讯他，他全部自己承担认罪。洪武四年最终被斩于市，时年二十二岁。胡刚，是浙江新昌人。洪武初年，父亲被罚劳役到泗上，因逃亡当判死罪，敕令驸马都尉梅英监刑。胡刚当时正去省亲，站在河边等待渡河， 听说后，立即脱衣潜水过去，哀嚎哭泣，请求待死。梅英怜悯他，上奏皇帝，诏令赦免他父亲，并同时赦免同案的82人。陈规是黄岩人，父亲被仇人告发，当判死罪。陈规到宫门上奏说，臣作为儿子不能规劝父亲，导致陷于不义，罪当处死，请求宽恕父亲，使他自新。皇帝大喜说，没想到今天有这样孝顺的儿子，应该赦免他父亲。等四方朝觐官员到来时，传播宣告，以风范激励天下。刑部尚书开济上奏说，罪有常刑，不应屈法开启侥幸之路，于是允许陈规待死，而将他父亲流放云南。17年，左都御史詹辉上奏说，太平府有百姓殴打孕妇致死，罪当绞刑，他的儿子请求待死。奏章下到大理卿邹俊商议说，儿子待父死，情义固然可嘉，但死去的妇人涉及两条人命，冤屈如何伸张？犯人犯下两条死罪，法律怎能宽待？与其保留犯法的父亲，不如保全无罪的儿子，诏令听从他的意见。武洪，字伯洪，是安福人，洪武四年进士，受任绩溪主簿，升任上元知县。遭遇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，因母亲年老不再做官，把家产分给各位弟弟，而自己独自隐居奉养母亲。有个异母弟弟犯罪逃跑，使者抓不到他，就抓了他母亲。武洪哭泣请求代母受罪，母亲说，你去必死，不如我自己承担。武洪说，哪有儿子再连累母亲的，于是前去，最终死于世上。当时有一位刘文焕，是广济人，与哥哥刘文君运粮延误期限，当判死罪。哥哥因年长被定罪，刘文焕到官吏那里请求待死，叩头流血。主管官员上报情况，命令赦免他，但哥哥已经死了。太祖特意书写一名二字褒奖他。当时京城有哥哥犯法，两个弟弟各自捆绑自己请求待死。太祖派使者问原因，他们同声回答说，陈年幼失去父亲，没有哥哥就没有今天，哥哥当死，弟弟怎敢爱惜自己的生命。皇帝假装答应，而告诫行刑的人说，有为难表情的就杀掉，否则奏报。两人都伸长脖子等待刀斧，皇帝大为感叹惊异，想连他们哥哥一起赦免。左都御史詹辉坚持不可，最终杀了他们的哥哥。朱旭是仙居人，父亲朱继用担任福州知府。洪武十八年诏令全部逮捕天下多年危害百姓的官吏，送到京城筑城。朱继用做官仅五个月也被逮捕，病得不能忍受，对朱旭说，我不过一死罢了，你只管收我的骨石归葬。朱旭惶恐不敢片刻离开。当时申诉冤枉的禁令很严，申诉而被流放极边的有三人，被判极刑的有四人。朱旭愤然说，申诉与不申诉都是死，万一父亲因申诉而豁免，就是被处死也没有遗憾。立即写好状子到宫门叩头。太祖怜悯他的心意，赦免朱继用，恢复他的官职。有一位微真坊，字孟阳，是临海生员，父亲微孝先洪武四年进士，担任临川县丞，因犯法被罚在江浦服劳役。微真坊到宫门上书说，臣父亲被官吏议罪罚作劳役，筋骨力气日渐衰微，不能忍受劳苦，而祖母年过90，恐怕染上风寒疾病，给臣父亲留下终生遗憾。臣正当壮年，愿意代替父亲服劳役，让父亲得以回家奉养，虽死不朽。诏令听从他的请求。微真坊用力劳作，不堪劳累，经过七个月病死。刘瑾是浙江山阴人，洪武年间父亲犯法被流放云南，刘瑾才六岁，问家人云南在哪里，家人用西南方向指给他，他就早晚向那里跪拜。14岁时猛然醒悟说，云南虽然万里之遥，天下哪有父亲却无儿子呢。奋身前往，经过六个月到达那里，在旅店遇到父亲，相持痛哭。不久父亲患了封闭，刘瑾到官府请求以身代罪。法令规定，流放边疆的人必须16岁以上，嫡长子才允许代罪。当时刘瑾未到成丁年龄，伯兄已先死，于是回家带哥哥的儿子前往。哥哥的儿子也弱小不能自立， 又回家全部卖掉家产给哥哥的儿子，才得以奉养父亲回乡，终身孝养。李德成是嘉水人，幼年丧父。元末12岁时，跟随母亲躲避贼寇到河边，贼寇骑兵逼近，母亲投河而死。李德成长大后娶妻王氏，用泥土塑成父母像，与妻子早晚侍奉。正值严冬大雪，河水结冰到底，李德成梦见母亲说，我在水下寒冷不能出来。醒来后非常悲痛，早晨与妻子赤脚步行300里到达河边，躺在冰上七天，冰果然融化数十丈，恍惚好像看见母亲，而其他地方冰冻如故，很久才回家。洪武十九年被举荐为孝廉，多次升迁至上宝城。27年被金表为孝子。建文年间，燕兵逼近济南，李德成前往劝令退兵，燕兵不退。李德成回来，因有辱使命，被交付司法官吏，不久被释放。永乐初年恢复官职，多次升迁至陕西布政使。沈德嗣是直隶华亭人，祖母有病，他割骨肉治疗而愈。不久祖父有病，又割肝做汤敬奉，也好了。洪武26年被金表，不久受任太常赞礼郎。上元人姚金玉、昌平人王德儿也因割肝治愈母亲疾病，与沈德嗣同时受金表。到27年9月，山东守臣上奏说，日照百姓江伯儿母亲有病，割肋肉治疗不愈，向泰山神祷告，母亲病愈，愿杀子以祭祀。后来果然病愈，竟杀了自己3岁的儿子。皇帝大怒说，父子天伦至关重要，礼规定父亲为长子服丧3年，如今小民无知，灭绝伦理，伤害天理，极宜治罪。于是逮捕江伯儿，杖打100，流放海南，并命令商议金表条例。李晨商议说，人子侍奉父母，平时要尽恭敬，奉养要尽欢乐，有病就请医祷告，迫切之情是人子所能做的。至于卧冰割骨，上古没有听说过。倘若父母只有一个儿子，或者割肝死，或者卧冰致死，使父母无所依靠，宗嗣永远断绝，反而成为大不孝，都是由于愚昧之徒崇尚诡异，惊骇于俗，希求金表，逃避礼中徭役。割骨不已，至于割肝；割肝不已，至于杀子。违背道义，伤害生命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从今以后，父母有病，医治无效，不得已而卧冰割骨，也听任他们去做，但不属于金表之力。诏令说可以。永乐年间，江阴魏族徐佛宝等又因割骨被金表，而叶县人张信、金吾右卫总旗张法宝、元尹李德成旧立都升任上宝城。到英宗、景泰以后，就是割骨的人也受条例限制，不上报，而所金表的大都是守墓的人了。谢定柱是大同广昌人，12岁时家中丢失牛，母亲抱着幼子追赶，谢定柱跟随母亲后面，老虎跃出咬他母亲，谢定柱奋身上前击打，老虎逃跑，他抱过弟弟扶着母亲走，老虎又追来咬母亲脖子，谢定柱再次击打，老虎又退去，走了几步老虎回来咬母亲脚，谢定柱又拿石头击打，老虎才放开离去，母子3人全部保全。永乐12年，皇帝召见嘉奖，赐米十石，钞200锭，金表齐门。在此之前，洪武年间有一位包石夫，是敬贤人，在数十里外教书，路上遇到老虎，老虎叼着他的衣服进入林中，放下后蹲着，包石夫拜请说，我被吃是命，但父母无人奉养怎么办，老虎立即离去，后人命名那个地方为拜虎岗。其后嘉靖年间，军连生员苏奎章跟从父亲进山，突然遇到老虎，苏奎章仓皇哭着请求，愿意舍弃父亲吃自己，老虎拖着尾巴慢慢离去，后来担任名府教授。全景字仲长，是徐州人，10岁丧父，就哀伤过度，侍奉母亲极其孝顺。永乐4年被推荐受任乐安知县，升任光禄署丞，因省亲回乡，母亲90岁去世，他在墓旁筑庐守墓3年，致使泉水涌出，野兔驯服的异象，主管官员上报，仁宗命他乘一马奔赴朝廷， 拿出他的事迹状文，让侍臣在大殿上朗诵给百官看，立即拜为文华殿大学士。全景推辞，皇帝说，朕提拔你是为了风化天下做儿子的人，其他不是你的职责。不久随从皇太子兼国南京。宣宗继位，因病请求回乡，改任通政司右参议，赐白金，文起退休。儿子全伦考中永乐年间乡试，奉养父母20年，父母去世后不再做官。全伦的儿子全宇父母去世都住庐守墓。成化12年也获得金表。赵深字以行，是诸暨人。父亲赵志永乐年间担任高邮州学政，考核期满赴京，到武城县洛水。赵深奋力下水营救，河流湍急凶悍，两人都不能出来。第二天尸体浮上水面，赵深两手抱着父亲，手臂不松开。宣德5年金表齐门。有一位相画是靖海卫人，父亲向上担任卫指挥，落海而死。相画嚎哭，寻找尸体不得，也跳入海中。忽然父亲尸体浮出，衣服全部脱落。天正晴朗，雷雨突然大作。雷雨停后，相画头顶父亲衣服漂浮到一个地方，众人觉得奇异而收葬了他们。陆尚志是山阴人，父亲渡江遇到大风，船被吹将要入海。陆尚志从岸上看见，立即跳入波涛中，想要挽住船靠近岸边。父亲的船得以获救，而陆尚志竟然淹死。乡里人称那个地方为陆郎渡。屈祥字景德，是永平人。永乐年间，父亲屈亮担任金山卫百户。屈祥14岁时被倭寇掳掠，国王知道他是中国人，召来在身边侍奉，改名元贵，于是就在该国做官，有妻子儿女。然而心中没有一天忘记中国，多次劝国王向中国进贡。宣德年间，与使臣一同前来，上书说，臣早年遭俘掠，心怀仇恨痛心，流离困顿，艰苦万状，如今得以生还中国，岂是人力所致？扶起赐归侍养，不胜志愿。天子正怀柔远方之人，不听从他的请求，只允许给一马暂时回乡，仍要返回本国。屈祥到家，只有母亲在，不能认出，说果然是我儿子，则耳后有赤痣。检验确实，抱持痛哭。不久告别离去，到了日本，转达皇帝的意思。国王允许他，仍令其入贡。屈祥于是再次申述之前的请求，诏令允许他承袭父职归养。母子失散20年，又有华夷之别，最终得以实现最初的心愿，听说的人感到惊异。